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利未记18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利未记前15章，神启示了五个基本祭、献祭的条例，并且设立了祭司侍奉的体系，之后教导百姓除去生活中的不洁。到了16章就启示赎罪日的献祭条例，让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在施恩座与神相会。17章提醒百姓们献祭的地点必须在会幕门口，献祭的对象只能是耶和华神，献祭的凭借血是为人的生命赎价，不可吃。接着18章到20章就告诉百姓们要过圣别的生活。我们可以这么看利未记，前面16章是神在预备一条道路，能够把人引到神面前。对于新约的圣徒，这条道路就是基督。利未记后面的11章就是要人把神带到生活中，使得人生活中的每一方面、每一细节都能够合乎神圣洁的性情。18章到20章就告诉人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条例。这三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子一直反复的出现，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他的百姓们不只是在献祭敬拜的时候高举耶和华，神也要他的百姓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纪念耶和华，不违背神的圣洁。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段关于日常生活的分别为圣，开始于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出埃及记第3章，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摩西，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开始摩西再三的推迟。在摩西与神的讨价还价中，神就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在出埃及记3章13节到15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神亲自告诉摩西，耶和华是他的名字，而神是自由拥有的神。自由拥有是和合版的翻译，如果照着希伯来文直接翻成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如果直接翻成中文，我是那我是。当然这样的翻译人根本不清楚怎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和合版把它翻成自由拥有。神是一切的开始，也是一切的终点，更在过程中掌管一切。神要以色列百姓记得是耶和华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脱离了奴役的辖制，是耶和华神在旷野中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与他们同行，也是耶和华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在接下来的3章颁布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条例，神就一直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说出这些道德条例是来自神，是反映神的圣洁性情。人如果跟随神、效法神， 自然就能活出一个合神圣洁性情的生活。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埃及是以色列人要离开的地方，是世界的预表。人如果留在埃及，就会被埃及人同化，最终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因此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埃及人的行为以色列人不可效法。对于新约的圣徒，埃及就是世界，神把我们留在世界中，却告诉我们不能够属于这个世界。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跟随着世界的潮流，被世界辖制，以至于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来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被买赎回来，我们成为属基督的人，自然不能再跟随世界的潮流，效法世人的行为风俗和传统。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美地，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但是迦南人的行为以色列人不可效法，迦南人的风俗习惯以色列人也不能实行。创世纪我们看到迦南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因为恶贯满盈而被神毁灭，这说出迦南人在生活中道德的败坏。在创世纪15章，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400年之后会回到迦南地，承受这地为他们的产业。神为什么要等400年呢？创世纪15章16节就告诉我们，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等400年，到了摩西的时代，迦南地的人罪孽已经满盈了，神才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回到迦南地。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产业，而那地的人罪孽深重，神特别警告以色列人不能够效法，而是要把迦南人赶出迦南地。这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能够效法埃及人的生活，也不能够效法迦南人的生活。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只能效法神。同样的，新约的圣徒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不能够跟随世界，也不能够随从肉体，只能跟随基督。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节到5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那里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新约的圣徒应当效法神，凭着爱心行事。污秽、贪婪、连提都不可，淫词妄语一句话都不可出口，因为这些败坏污秽的事与神的国是无份无关的。接着我们来读第4节，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要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按此而行。什么是律例和典章呢？律例 ASV 翻成 statutes， 典章翻成 judgments。 律例和典章和十诫又有什么关系呢？ 神在西奈山上把写着十诫的石板交给摩西，摩西又把十诫带到以色列百姓当中。这十条诫命是大原则，前面四条是爱神，后面六条是爱人。其实这十诫就已经包含了神对人的心意，在日常生活中把这十诫的原则应用到各个层面，再加上解释和说明，就成为律例。而当百姓们犯了律例，经过了审判，再加上罚则，就成为典章。比如说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这是一条原则性的诫命。在什么情形下男女发生了关系会构成奸淫呢？在十八章的六节到十八节，就是明天我们要读的份，就列举了许多伦理关系中发生了性行为就构成了奸淫罪。因此有了律例，就很清楚地定义了奸淫，并且警戒人不能够犯。这些条例就是律例。这在二十章的第十节到二十一节也是论到奸淫的条例，而这一段经文就加上了罚则，就是当你犯了奸淫罪，有一些要把人致死，有另外一些要把人从以色列民中剪除。这些本来的律例加上了罚则，就成为典章。一般来说，律例和典章的分别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有很多圣经教师甚至于是把律例典章交互使用，变成是同义词。神要人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就是要人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不能够逾越一定的界限。而经文在这里马上加上了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说出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动机并不是怕受处罚，而是尊重神，要把神当神。律例典章是神颁布给他的子民的，是反映出神的圣洁性情的。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自然应该遵循神的律例和典章。我们来读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一节再一次强调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但这一节更进一步就带出人就因此活着。在一个群居的社会，人际关系中都要有一定的界限，这样才能够维持社会的和谐，众人也才能够和平共处，社会才能够延续，社会中的个人才能够生存。如果没有了律例和典章，就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人就和动物没有两样。神在3500年前把律例和典章经由摩西赐给以色列人，让神的子民可以存活，而摩西的律例和典章也成为今天法治社会律法的基础。其中处理关于人际关系的条例成为各国律法的依据，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摩西的律例和典章让人类的社会维持一定的文明，能够一直延续下来。这里说到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里神又加了一句，我是耶和华。前面我们说过，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或者用英文比较达意， I am that I am。 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永远都是现在，或者是 I am。 神的名字为什么是 I am 呢？就是当人缺少什么来到神面前，神就是 I am， 就是那个人所缺少的。神知道人没有能力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但神是 I am。 当我们遇见诱惑没有能力抵挡，神就是我们的能力。当前面的道路黑暗， 我们不知道如何往前，神就是我们的光。我们遇见难处没有办法超越，神就带领我们超越，凡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要转向神，神就能够立即供应。因此神一再的重复这个句子，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在旧约这么做，似乎就是要把人引到新约。在旧约，人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才能够因此活着。但是难处是人根本没有能力遵守。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五节这么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保罗在这里是重复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的话。人如果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义呢？神说，我是耶和华。神似乎是要人来寻求神。到了新约，这就很清楚了。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四节这么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称义。律法的总结，或者是律法的尽头，就是基督。当人守不住律法了，走到了律法的尽头呢，就来到基督面前。基督要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这就是因信称义。感谢主，这是何等的福音！神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遵守律法的每一个条例，神已经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承担了律法所带来的各样罚责，让我们这些因着相信的人就能够经由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感谢主，当我们来读旧约的律例和典章，在我们心的深处要一直记得，神一再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知道人没有办法守全律法，神为人预备了救恩，要人来转向神。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真是满了慈爱满了怜悯的神，你要人过圣洁的生活，你也知道人根本没有能力，因此你早早就为人预备了救恩，就是要牺牲你的独生爱子，让一切相信耶稣而来到神面前的都能够蒙神称义。当我们读旧约律法的律例和典章，真的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是叫我们治罪，让我们也承认自己真是没有能力遵守，而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求恩典求连续，做我们应时的帮助，祝福我的生活碰到各样环境和试炼，都能够赶快取用基督的恩典，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